第二篇，撒旦的背叛和败坏。我们现在来看撒旦的背叛与败坏。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或许会叫人觉得稀奇。我们一直在看神的创造，突然间却转到撒旦的背叛，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接触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有清明的心思，叫我们能像水晶般的透亮。许多很好的基督徒都以为创世纪一章一节是创世纪头两章的主题，他们受教导说这两章圣经是创造的记录，而一章一节是主题。但是一章一节若是主题，那么二节为什么用而字开始呢？而字是指已经有一些事情在进行，然后接下去又有别的事发生。而是连接词，将两件事情合在一起。第一件过去了，第二件事情来了。连文法都表明一节并非主题，只是描述一个部分。它描述一串事件中的第一件。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而这意思是说在神创造之后有事情发生了。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而地变为荒废空虚。汇编本把这一节译为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但地变为混乱空洞。汇编本不说而，他说但。混乱是一个乱堆，地变为混乱荒废空洞。你若造了一些公寓却无人在内居住，这些公寓就是空洞的。这一句可以译为混乱空洞，或者荒废空虚。在一二节之间有一些事发生了，以致地变为荒废空洞。撒旦的来源，撒旦原是神在创造地之前所创造的一个天使。约伯记38章4至7节告诉我们，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神的众子就是众天使都欢呼。这证明神创造天使是在创造大地之前。由以西结28章我们看出撒旦原先不只是众天使中的一个，更是最高的天使长，众天使的元首。以西结28章描写撒旦背叛败坏以前在宇宙中的地位。这整章圣经似乎是说推罗王，但是13节说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我们读上下文能看出，这不是指亚当被安置的那个伊甸，这个伊甸并不在地上，乃在诸天上，在神的圣山上。佩戴各样宝石，原意是披盖各样宝石，他披盖着宝石。彭博说这是指他的住处，他的住处是用各样宝石造的。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在古时像骨笛这样的乐器都是为着君王的，这指明撒旦是君王，在那个宇宙中掌有最高的地位。这就是何以主耶稣称他为这世界的王，使徒也称他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路加福音4章5到6节也证实这点。魔鬼又领耶稣上了山，霎时间将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魔鬼对他说，这一切权柄及其荣耀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这是谎话吗？若是谎话，主耶稣一定会责备他。主没有责备他，所以那必定是个事实。撒旦就是魔鬼告诉主说，世界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曾交付给他。撒旦也说，我愿意给谁就给谁。神是什么时候将这一切交付他的呢？这必是在亚当以前的某个时候，必是在亚当那个世界以前的事。 从全部圣经的启示来看，我们能了解神的确曾派撒旦为那个元宇宙的元首，并且曾将天地间一切受造之物交付在他的手中，因此他成了叫世界的王。他的地位与阶级高到一个地步，连天使长米迦勒尚且不敢以神对他的判词毁谤他。米迦勒是诸天使长中的一个，他不敢责备撒旦，证明撒旦的阶级必是高过他的，因此我们可以推论撒旦必是最高的天使长。以西结28章14节说，你是那受高遮掩的基路伯，撒旦是那受高遮掩的基路伯，这也许是指他遮掩神在天上的约柜说的，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神真的这样安置了，神高了这天使长，并且指派他遮掩他的约柜。以西结告诉我们，基路伯带着神的荣耀，并且他们非常接近神的宝座，这表明撒旦在背叛以前，当他还是受高遮掩神约柜的基路伯的时候，必定是非常接近神的，他带着神的荣耀。以西结也告诉我们，基路伯乃是活物，对神有特别的用处，并且以西结里的是活物与启示录里的是活物相似，那里的是活物是在造物中领头敬拜神的，这启示出今天的撒旦神的对头，原先是受高的基路伯，必是曾经被神特派在他的造物中领头，带着神的荣耀，并带领他们敬拜神的。这可能表明那受高的天使长也有祭司的职分，他也许在宇宙性敬拜神的事上是大祭司。你在神的圣山上，这必是在诸天上，你在火石中间往来，在出埃及记24章10节17节，摩西亚伦以及好些别的人曾看见在神宝座下有宝石，带着神的荣耀，好像烧着的火一样，那必是火石。由此我们可以推论，那受高的基路伯也有特权在神荣耀所在的范围内行动。除了以西结28章，以赛亚14章12节也帮助我们看到撒旦的起始。那里说撒旦原是明亮之星，或作早晨之子。早晨之子正如晨星中，是星中带头的，撒旦也必是众天子之首。早晨之子这名称表明他是早就有了，在宇宙之晨就有了，因此在宇宙的最初期，撒旦就是众天使之首，像晨星一般明亮。撒旦的起始是美妙的，他是神所高的基路伯，是与神最亲近的一位，在神的造物中有最高的地位，他不只有君王职分，也有祭司职分，那是我们蒙救赎的人永远所有的地位。但是当他背叛神的时候，他的地位与职分就被夺去了。如今神拣选我们做他的祭司与君王，以顶替撒旦当初的地位与职分，使他蒙羞，并使神得荣耀。撒旦的背叛，以西结28章15节说，撒旦从受造以来所行的都完全。当然神并没有创造一个邪恶的撒旦，神是创造一个善良而完全的天使长，可是到了某一个时候，这位天使长受高的基路伯背叛了神。撒旦背叛的原因，撒旦背叛神是由于他心里骄傲。以西结28章17节说，他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他本是智慧充足，全然美丽， 他无所不备，这是说他有完满度量的完全，并且一无所缺。但是他注视自己的美丽，因而骄傲，他观看自己的荣光就败坏了。注视神所使我们有的，而忘了神自己，总是试诱我们骄傲。骄傲就是撒旦背叛的原因，所以使徒绝不让出信的人做召会的长老，恐怕他为高傲所蒙蔽，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审判里。一切天然的美德和属性，一切属灵的恩赐，都可能被魔鬼利用，使我们骄傲。连使徒保罗都可能因所得启示的超越，就过于高抬自己。那骄傲的魔鬼仍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就是骄傲的人。唯一抵挡他的办法，就是降卑自己，以谦卑束腰。因为神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这世上，主耶稣是一个好榜样。撒旦是高抬自己，主耶稣是降卑自己。因此主耶稣胜过了撒旦，撒旦在他里面毫无地位。撒旦背叛的目的，撒旦背叛的目的乃是要高举自己，与神同等。在以赛亚14章13到14节，我们读到撒旦在背叛之时五次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撒旦想要与神同等，这就是他背叛神的目的。要求地位的野心是圣经所记载每一次背叛的动机。巴别的背叛，大丹、亚比兰，并那250个以色列人中的首领，还有亚沙龙的背叛，都是由于要得地位的邪恶野心。但是主耶稣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状，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撒旦背叛的过程，撒旦对神的背叛起始于邪恶的意图，要推翻神的权柄。不止他背叛了，并且他手下一大部分的天使也背叛了。在启示录12章4节9节，我们看见天上三分之一的心，那就是天使三分之一都跟随了他。在启示录里，心代表使者。马太福音25章41节，主耶稣说，魔鬼和他的使者。以弗所书2章2节描述撒旦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6章12节说，执政的、掌权的是在空中。这些执政的、掌权的乃是撒旦手下的天使，在亚当以前那个宇宙中掌权的，所以他们是空中掌权的。当撒旦背叛神的时候，他大部分的天使都跟随他背叛，成了堕落的天使，就是邪灵。今天在宇宙中有两大类别的天使，良善的与邪恶的。良善的天使与神站在一边，邪恶的天使与撒旦联合起来抵挡神。那时在地上的活类，后来成了地上的鬼，当时也参与撒旦的背叛。我们若去读四福音书，会发现在地上有另一种的灵，就是鬼。鬼是谁呢？鬼是什么呢？大多基督徒以为鬼等于堕落的天使，但是按照以弗所书，堕落的天使是住在空中，不是住在地上。四福音书启示出，严格说来，鬼从未进入空中。鬼若不是在地上活动，就是进入水中，那是鬼的住处。你们记得那个被群鬼所附的人的例子吗？当主耶稣赶逐那些鬼的时候， 那些鬼要求他打发他们进入猪群，等到他们进入猪群，就闯下他们所喜爱居住的水里去了。马太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以及四十三至四十五节，在这一面是相当有意思的。从这一段圣经里，我们能看出撒旦有他邪恶的国度，而他又是鬼王。四十三节说，巫灵鬼从人里面出来，在无水之地荡来荡去，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那从瞎盲者身上赶出去的鬼，在无水之地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这表明鬼的安歇之处、住所乃是在水中。四十四节告诉我们，如果找不到水，他们怎么办呢？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我的屋里去。这个屋就是人有形的身体，鬼的住处是水，而他们临时的住处是人的身体。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八到九节证明，鬼不是堕落的天使。这两节说天使与灵是两个不同的类别。连古代犹太律法法利赛人也将鬼和天使分别为不同的类别。我们若细读四福音书，会发现鬼也称作恶灵，不单天使是灵，鬼也是灵。鬼是谁呢？为什么鬼喜欢进入水里或者进入人体呢？彭博在他著名的著作一书里，《地的最早时期》里，曾对这事透彻地做过学术性的研究。地质学和考古学已经发现，地不只有六千年历史，乃是远比这个年代久远。因为有人认为按照亚当时代，地只有六千年。一些无神论者或者新派基督徒就说，在创世纪一章里有错误。考古学家已经发现骨头的化石，有的已经有多少万年的历史。但是彭博找到了答案，在创世纪一章一节与二节之间有一段时期，可以称之为间隙期。没有人能断言这段期间有多长，无论如何，这必是一段很长的时期。在彻底研究这事以后，彭博推论说，在原始的创造以后某一个时期，撒旦与他的使者背叛了。不仅如此，彭博从圣经的记载推论，在亚当以前的时期内，在地上曾有一些有灵的活物生存，而这些活类也参与了撒旦向神的背叛，因此撒旦、他的堕落天使以及这些活类都受了神的审判。这些活类被神审判之后，就失去了身体，成了脱体的灵。这就是鬼要进入有形之身体的原因。神用来审判他们的水变成了深渊，是鬼必须居留之处。彭博甚至还证明说，在深水之下有所谓的深渊，这深水乃是鬼的住处。有一天，当主耶稣坐船渡海，突然吹起强风，有大风暴兴起，主耶稣并未祷告，他吩咐风止住，叫风暴平静。为什么空中有大风吹起，水起了风暴呢？因为在空中有堕落的天使，在水中有鬼，他们知道主耶稣要渡到海那边去赶鬼。今天在空中仍是满了堕落的天使，并且在地上仍是满了鬼。我们是神的儿女，必须对宇宙中的这些事有所认识，尤其是关于地的事。那些邪恶的天使跟从撒旦背叛了神， 鬼是另一种的活类，是脱体的灵，他们住在水里，而在地上做事。撒旦是世界的王，这世界包括地和空中。在撒旦的国度里，有堕落的天使在空中，有鬼在水里，有堕落的人类在地上。撒旦背叛的结果，撒旦受了神的审判，撒旦背叛的结果带进神的审判。神不能容忍在他的造物中有任何的背叛，紧接着撒旦的背叛，神就在他身上宣布了他的审判。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众多的毁谤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的亵渎就把你从神的山赶出去。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要将你从火石中除灭。你心中高傲又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你因罪孽众多而玷污了你的诸圣所，然而你必堕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诸天和地也是因撒旦的背叛而受到玷污，神责备撒旦，你玷污了你的诸圣所，因此诸天与地也受到神的审判。约伯记九章五至七节说，神发怒把山翻倒，使地震动离开本位，吩咐日头不出来，又封闭众星。这些事是神在什么时候做的呢？我们在人类历史中未曾见到这样的事，这必定发生在亚当以前的世界，就是由于撒旦和他跟从者的背叛，神审判了诸天和地的时候。因着神的审判，诸天不再发光，地被黑暗笼罩。神审判后的地被深水掩埋，这个事实证明神必须用水的掩埋来审判地，因此地变为荒废空虚，被埋在深水之下，并且为黑暗所笼罩。以赛亚书45章18节告诉我们，神创造大地不是荒废的。约伯记38章4至7节给我们看见，神创造大地是美好秩序的。那里说，当神立大地根基，定地的尺度，把准绳拉在其上，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当神立地的根基时，他定地的尺度，把准绳拉在其上，这是说神创造地是有秩序的，因此晨星看见就兴奋而歌唱，所有的天使看见也都欢呼。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必是发生在创世纪一章一节那个时候，而不是在一章二节的时候。等到地变成荒废空虚了，晨星怎么可能在歌唱呢？众天使又怎么可能在欢呼呢？在旧约里，每逢荒废空虚两个字出现时，都指明审判的结果。我们在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三节，并且在以赛亚书二十四章一节、三十四章一节、十一节，都看到这一点。无论什么在神审判之后，都会变为荒废和空虚。地变为荒废空虚，是因为地受了神的审判。那在深渊上面的黑暗也是一个表号，宣告那个时代的宇宙受的审判，因为黑暗来自神的审判。因此创世纪一章二节所说的地，与神原先所造的情形不一样，地原有美好的秩序却变为荒废空虚。这里的变与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六节罗德的妻子变成一根岩柱的变同样的字。罗德的妻子原来不是一根岩柱，却变成一根岩柱，同样的原则， 地原初并非荒废空虚，乃是以后变成的。当神审判撒旦和他手下的宇宙，神也必须审判那些跟从他的天使和在那时代参与他背叛的活类。等到审判以后，那些背叛的天使就变成空中的诸恶灵，而那些活类就变成脱体的灵，就是鬼，住在用于审判他们的水中。虽然撒旦背叛的天使和鬼都受了神的审判，他们今天仍在行动并做事，因为在他们身上的审判尚未执行，这审判有一天要完全执行。今天撒旦还能在神面前控告神的百姓，他仍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仍在运行着弄瞎人的心思，欺骗他们，充满他们的心，并想要在我们身上占便宜。他乃是那壮者，把守他的家具，那些背叛的天使乃是管辖这黑暗世界的。有些堕落的天使现今被拘留，直到审判的日子，而鬼仍是污秽的恶灵，在地上做事，在他们身上的审判都需要执行。神已经审判了撒旦和他的跟从者，但这不是说神在他宣告审判的当时就执行了。定罪是一件事，执行这一个定罪是另一件事。神在创造亚当以前就审判了撒旦和他的跟从者，但是这个审判的执行还在进行。神这个审判的执行并不由神自己来执行，神不做这事。没有一个审判是审判官自己执行的，他需要一些执行的人。那么谁来执行神在撒旦并他跟从者身上的审判呢？执行者乃是基督徒、召会、得胜的信徒。为什么在撒旦并他跟从者身上的审判还未执行呢？因为神正在等待召会的兴起。神已经下了判决，但他等待一些执行者来执行。在启示录十二章，我们看见得胜者要执行神在撒旦身上的审判。不止如此，一天过一天，在我们的灵中，每当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的得胜就是这审判的执行。神已经宣告他在背叛者身上的审判，然而这个审判要等到召会兴起来行动才能执行。现在就是我们执行神在撒旦身上审判的时候。今天召会必须捆绑那个恶者，并且洗劫他的家，进攻空中的诸恶灵，并且每逢看见鬼工作败坏人的时候，就要赶逐他们。神已经审判了鬼，并且把他们拘禁在水中，但是他需要召会带进一个时期，要使海被了结，审判要执行在现今拘禁于海中的鬼身上。当主耶稣在肉体中为人的时候，就开始执行神的审判了。他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主给门徒们权柄，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当门徒赶出鬼的时候，撒旦就从天上坠落，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废除了魔鬼，他已经伤了骨蛇的头。现今我们是他的身体，必须继续执行来毁坏这条蛇。借着召会执行的工作，魔鬼要被摔到地上，并且他的使者也要与他一同被摔下去。以后他要被捆绑，被扔到无底坑里，最后他要被扔到火湖里。那时神在撒旦并他跟从者身上审判的执行就完成了。